一同翻到耶利米书，对不起，应该是历代之下，我们应该翻到历代之下最后一章，历代之下最后一章，两节是圣经，应该是582页，两节是圣经是582页，历代之下第36章21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受安息，只满了70年。好，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第29章，耶利米书第29章是920页，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扔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们再看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或者我们先看西班牙也好，西班牙，西班牙第3章，第3章，第14节，西安的民呐，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呐，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们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我们再看第一章，西班牙第一章第7节，你要在主耶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华的日子快到。然后第2章第3节，世上遵守耶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然后我们再来看俄巴底亚，俄巴底亚1081页，俄巴底亚书第3节，住在山穴中，居住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去的，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踏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十七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21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今天要继续昨天晚上所交通的，我们要来从先知书里面一共17卷，我们盼望圣灵能对我们说话，能够找到这些预言背后的灵。那么大家都知道，这17卷书可以分成4组。如果我们把耶利米哀歌和耶利米合并成一卷的话，那么这样刚好是16卷。那我们晓得这其中有4卷大的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然后呢，这些大先知书刚好配合3卷的小先知书，比方说 我们看过以赛亚书和阿摩斯书和何西阿书、米迦书，就成为以赛亚的黄金四重唱。那么这是读圣经的人给他们的名字。那耶利米呢，也是一共四卷。那除了耶利米之外，那么就是西番牙书，还有呢就是厄巴底亚书，还有就是哈巴谷书。那接下去的呢就是以西结书。那么以西结书呢，我们知道有约珥，除了约珥书之外呢，我们晓得除了约珥书之外，我们晓得还有拿鸿书。那不光是拿鸿，还有呢等于约珥，那还有约拿书啊，所以一共呢是也是四卷。那么这个称为以西结的黄金四重唱。那么最后但以理书呢，和撒加利亚，还有哈该，还有马拉基，所以一共这样的话刚好是四组。那么我们是按照一组一组的来看。那么读圣经的人为什么能找到这样一组一组呢？就是他们读的时候发现他们内容或者很多地方非常的像啊，所以呢他们就把它放在一起。那么我们呢也是照着这样的次序，我们一同来看它。我们就看看在每一个黄金四重唱里面，那圣灵怎么样把一些重要的思想或者把一些精髓的话那么放在他的话语里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希望能够追求能够得到。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接着昨天所交通的，我们昨天已经看见过耶利米。如果你读他的耶利米书的话，你发现有两件最重要的事，虽然有许许多多重要的事，那么这两件重要的事是和他的执事发生关系。那么我们读以耶利米第一章，我们就知道耶利米的执事非常的特别，他是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但是又要建立栽植。所以呢他的执事用新约的话来说是死而复活的执事。那么这个和神恢复的工作有关系。我们知道神救恩的工作就是恢复的工作。人自从堕落犯罪了以后，那么现在人类怎么样能够恢复到神当初的旨意，那么这个就是救恩所要做的。所以我们知道当人堕落犯罪以后，人不光是吃了善恶树的果子，那因着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人就离开神，今天人就远离神，那么今天人的光景就是堕落的情形。那么主耶稣的救恩呢，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原处。我们当初失去乐园，现在我们要乐园复得，重新的得着。但是呢圣灵不只做这么多，因为当初亚当和夏娃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而我们知道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树。所以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人堕落犯罪了，不止主把我们救到没有罪的地步，在他面前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这就是因信称义。那不止这样，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虽然罪的同在仍旧在那里，但是呢他能够胜过罪的权势，可以不犯罪。所以你看见这个生活是就这个，你就看见这就是神恢复工作的一部分。那不止如此，这个生命也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耶利米可以说非常非常重要，这和他的执事有极大极大的关系。耶利米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往远处看，结果就看见了一些很重要的图画。那么那个图画呢，就是耶利米书给我们看到的，就是神当初吩咐耶利米要花17舍客勒去买一块地。那么特别是在兵荒马乱应该是卖地的时候，结果神叫他做一件逆向操作的事，就是说现在耶利米要去买这块地。那么买这块地，第一他要相信这块地有一天要重新回到以色列人的怀抱才可以。那么根据他从神那里所得的旨意，他说了预言，就是70年以后以色列人要回来。 那不止以色列人要回来，虽然神的话说以色列人要回来，离开的时候有200万，但是有多少人肯回来呢？虽然70年以后以色列人可以回来，但是100万人回来和2个人回来都是回来，这都是应验，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地还是荒凉的地，那个地你就是拿到了有什么用呢？所以耶利米肯不肯买这块地？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说耶利米他因着相信神的话，相信神说70年就是70年，相信说过了70年以后以色列人要回到他们的故乡，然后他们就把这些耶路撒冷城和附近的伯利恒就从废墟里面就重建出来，重建起来。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为着迎接主耶稣的来，救恩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就是在1900多年前，你记得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那基督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必须有人回来把伯利恒重建，否则在烽火底下那个伯利恒和耶路撒冷已经成为废城，已经成为空城，已经成为死城。如果以色列人爱慕他们自己的前途，如果以色列人他们想到从今以后我要从最成功的农人要变成最成功的商人，为着他们自己，为着他们的利益，他们可以不必再回到耶路撒冷。所有的犹太人的下一第二代根本对耶路撒冷没有印象，只有老一代的他们还记得耶路撒冷和过去的一切，而年轻的一代，所谓那个时候的新兴人类，他们所看见，他们所接触到，他们所遇见的都是巴比伦的一切。他们发现说整个的前途是在巴比伦，掌握巴比伦就掌握整个世界金融的牛耳，所以他们的前途在巴比伦，没有人需要回去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见果然70年以后以色列人他们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只有神的话应验了，只有以色列人回来了，那这块地才是不是成为一块废的地。这个时候你把17世客勒花下去了，投下去了，你知道不会丢到深海里面去。这个时候你发现说这不会是一个虚空的东西随着风吹去的。所以我们知道因着这个缘故，耶利米他就用17世客勒买了那块地，然后呢把地契放在瓦器里面。那为什么放在瓦器呢？就是防止他被烧了，防止他 遭受那个时候所有可能遇到的糟蹋，那么一直存留，希望等到有一天，有朝一日，等到这些以色列人再回来的时候，那么你知道谁能够宣告这个地是他的呢？那就是谁付了这17色克勒。那这个故事我们已经说过了，这就是约翰 第四章第五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当我们的主刚刚升天的时候，那约翰看见有一个书卷，那个书卷是封好的，谁配展开那个书卷呢？我们知道只有羔羊，犹大的狮子配展开那个书卷。那现在我们明白了，他就是主耶稣为我们付了17色克勒，14代表死，3代表复活，因为主耶稣是在正月14号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14加上7就给我们看见死而复活的过程。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耶利米他所看见的基督乃是死而复活的基督，他不明白，但是他不知不觉的做了基督的预表。一面他哭耶路撒冷，所以有耶利米哀歌，他不知不觉地做了主耶稣的一预表，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也是哭耶路撒冷。他不知不觉地付上了17色克勒， 他不知不觉的有了那个信心，而且他付了17舍客了。他没有想到他现在所做的一切乃是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时间还没有来到，你只有用时间的望远镜，你能够看见有一天我们的主不光是在第14号死在十字架上，那是逾越节那一天，而且3天也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他所付上的17舍客了。所以你看见，等到有一天有人问说谁配展开这个书卷，那现在就是问谁为我们死而复活。结果我们知道只有主耶稣配展开那个书卷，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那个书卷应该就指着整个宇宙的地期来说的。因为在诗篇第2篇，神已经应许与基督要把地级做他的产业，所以现在这个地契就是告诉我们说，虽然撒旦盘踞整个的大地，包括这个宝岛在里面，虽然你看你偶像猖獗，虽然你看基督徒今天不大概最多只有1%，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撒旦盘踞整个的大地是非法的，因为整个的地是属于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在那里，我们的主在那里把书卷展开的时候，换一句话说，他是宣告他的主权，宣告说现在因着主耶稣的工作，现在他要收服他的版图，一直等到主耶稣第2次回来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的时间就是神恢复的时间。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明白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所成功救赎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带到恢复，就是慢慢，就是人得救了以后，他就把我们带到恢复的光景里面去。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在这个17舍客勒里面，第一乃是代表耶利米的信心。耶利米不只相信耶利米有神的话，但是现在他相不相信神所说的话，他因着相信，所以他肯付上17舍客勒，否则没有一个人再肯付上代价。这个17舍客勒代表奉献，你怎么肯奉献？如果没有前途，没有人愿意奉献。如果从此以后你虽然听见神说70年以后回来，但是你眼睛所看见的整个耶路撒冷已经惨遭涂炭，整个耶路撒冷已经在熊熊的火焰里面，当敌人把整个耶路撒冷烧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说耶利米就躲在这个哥哥他的山下，外面火在外面烧，但是呢有一股火在他里面烧，所以他眼泪汪汪的时候，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所以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个耶利米他当他看见这些火在那里烧，当他看见这个耶路撒冷的光景，他真看见这个敌人的势力是那么强大，他觉得以色列人每个人都像在野兽口中的羊一样任人宰割。现在他亲眼看见他的儿女们，看见他的同胞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他就借着谁的话呢？就借着拉结的话。所以是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拉结哭他的儿女，因为他们的儿女都不在，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当这些难民，就是成千成万的难民，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呢很自然的就经过了拉结的坟墓。那么现在呢，拉结仿佛在坟墓里面看见他的儿女一个一个被掳去，儿女不在了，所以拉结就嚎啕大哭。啊，拉结嚎啕大哭的声音从城的一端可以传到另外的一端。拉结的坟墓是在城的一头，离开耶路撒冷5英里的地方。结果呢，拉玛是在城另外一端，另外一头5英里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耶路撒冷，在这里耶利米乃是给我们看见一种光景，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拉结仿佛哭他的儿女，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他放声大哭，嚎啕大哭，那个声音可以从城的这一头可以到了城的那一头。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耶利米借助拉结那个感觉来说出他里面的感觉。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切对于耶利米都是真刀真枪，实实在在。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他看见自己的同胞一个个被掳去，他看见罗马就用，不是这个巴比伦就用他们的势力，用这个大的就大的就用又就用他那个最大的政治势力，结果就把这些以色列人几百万人就把他们往北边赶，然后呢越过，然后到经过了土耳其，然后呢最后再往南走，终于呢把他们放逐到巴比伦。这是铁的事实，这是你亲眼所看见的。许多时候我们说一个真的东西是你自己看见，因为你有血有肉，你亲眼看见，有什么东西比这个还要真呢？不错，神说了70年以后要回来，但是你看看这个局面，你觉得70年以后这些以色列人能够回来吗？你相信吗？你真的能相信吗？但是我们感谢主，耶利米他真的付了17舍客勒，他真的投资了17舍客勒。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有的人不是不要奉献，有的人看看教会的光景他不要奉献的，因为觉得没有前途，觉得没有希望。你只要看见过教会中彼此相咬相吞的情形，弟兄姊妹，对于有的弟兄姊妹来讲已经够了。年轻的时候也许不明白，也许不知道，也许不知道这个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是多残酷的。有年轻的时候也许你不知道说人和人之间，甚至弟兄姊妹中间那个相咬相吞的情形是叫人寒心的。那个时候你非常的单纯，你觉得只要信了主，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怎么会有这种光景发生？认为不可能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所看见的都是清清楚楚的，就像耶利米所看见的是真实的一样。那么现在耶利米他能把自己奉献，但这个时候他还肯出17舍客勒吗？这个17舍客勒付出去，是不是把它丢到水里面去？如果你再一次把你自己奉献了，你更把你把剩下的时间奉献给主，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敢说你的时间不是这样白白的浪费了呢？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耶利米他是付了17舍客勒，等到他付了17舍客勒，然后把地契放在瓦器里以后，然后耶利米就有了17个祷告。那这是他最后的一个祷告，在耶利米书里面最后的一个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17？我们刚才说过，那就是指着死而复活说的。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记得，为什么耶利米相信70年以后要回来呢？因为耶利米相信复活。我告诉弟兄姊妹，死每个人都相信，今天因为太现实，今天不由得我们不信，没有一个人，有的人说我不相信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死是千真万确。大家还记得吗？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拉撒路的故事，他故意停留了2天，所以等到他到了拉撒路坟墓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已经过了4天。所以你知道他的兄弟就拦住主耶稣说不要去做什么了，因为他的尸体已经臭了。那一点都不错，因为根据犹太人的规矩，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或者犹太人的想法，就是许人死了以后灵魂呢还在这个坟墓的附近在那里漂浮的，他随时呢有可能会回到身体里面。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等到过了4天以后，他们就觉得到那个时候呢灵魂不可能再回来了。那么既然灵魂不能再回来，就证明说这个人是一去不回头，这个人呢是永远走了。虽然一个人死了， 但是他没有一个人还，但是大家还存着一个希望，那个希望是什么时候报过，然后灵魂能够回去，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就活过来了。所有的犹太人都这么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没有立刻兼程就赶回来，没有，好像在这里一个急惊风碰到了慢郎中。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马大和这个姊妹是千万火急的把消息告诉主耶稣，结果主耶稣又待了两天，他算好了过了四天。为什么？如果真的四天，那这一次拉撒路是死定了，这一次拉撒路是死透了，这一次拉撒路走是真的，是永远没有希望。所以弟兄姊妹，死是每一个人都相信。你记不记得连那个多马都说，好吧，我们去和他一同死吧。但是什么叫做信心？相信死，这不是信心，相信死而复活，这才是信心。当你看见这个巴比伦的势力在你周围的时候，当你看见刀枪，当你看见百姓受奴役，当你看见那个惨状，当你看见国破家亡的情形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所有历历在目都代表死亡。那个是千真千真万确，在这个情形底下，有谁再去买地呢？没有的，不可能。你稍微有一点点成本的观念，你稍微有一点点的尝试，你知道你不会这样做的，不可能这样做。因为死是无情的，毁坏是无情的，现在呢，亡国是无情的，一切都在你的眼前，都是无情的。但是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信心？信心一面是神说了我相信，但是现在神所说的话什么话呢？现在神是说，过了70年以后，以色列人要回来。那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回来，走了代表死。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死，这个不是走了2年就回来的，不是。如果是2年的话，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力量回来的。但是呢，我们知道，神是等了70年。其实是个非常大的考验。我们说过，那个代表人类，那个代表天然生命的岁数。一个人过了70，就等于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到了生命的尽头，到了天然资源的尽头。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所有天然的生命就到了尽头。所以为什么他们不能2年回来？不能2年回来，就好像这个拉撒路还在头2天、头3天一样。许多人，或者这样说，或者这个马大或者玛利亚，希望2天之内他的弟弟能够回来。但是呢，我们知道，等了4天以后，知道没有希望。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如果光光的到另外，如果他到了巴比伦，如果光是2年或者3年或者4年就回来，他们可以凭着自己力量回来。但是现在呢，连但以理都从20岁变成90岁。出去的时候是那个时候刚好是青年有为的时候，可以说是国中的青年才俊。但是等到他听见时间满足的时候，他已经是90岁的老人了。所以弟兄姊妹，但以理可以3天向着耶路撒冷祷告，但你现在但以理知道，如果有人要回去，不是他，他可以祷告一批年轻的人能回到耶路撒冷，他已经是个90岁的人了。所以弟兄姊妹，70代表什么？70就代表神把我们带到了天然生命的尽头，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死，这个就是拔出，这个就是拆毁，这个就是毁坏，这就是倾覆。但是感谢主，主说70年以后要回来，这是什么呢？这个就代表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不只是相信神所说的话，信心也是相信复活。
今天许多时候我们相信死，那不叫做信心，每一个人都相信，但是真正的信心乃是相信死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徒的特点。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要知道说，基督徒的每一步路都是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耶利米所给我们看见，你就看见说耶利米这个以赛亚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给我们看见国度，十字架与国度，但是是耶利米给我们看见死而复活。因为只有耶利米能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不只是乐园福德，今天主救我们是要一步一步的做恢复的工作，恢复到神永远的旨意。我们身上许多失去的版图，慢慢慢慢的就能收回来。我说过了，我们的意志本来因着罪的缘故变成薄弱的，现在呢，圣灵要夺回那个意志，圣灵要夺回那个思想为着基督，圣灵要夺走我们的情感为着基督。弟兄姊妹，这些本来慢慢因着罪都失去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耶利米的执事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执事。耶利米往前看的时候，他不只看见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他不知不觉地做了那个预表，这就是那个十七舍客勒所给我们看见。但这里面包括什么呢？这里面就是包括说，我们的主不只相信神的话，他为什么愿意挂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愿意从死里，为什么经过死而复活，没有别的，因为他相信只要是神的旨意，最后一定要成就。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说这就是信心。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每一个人今天被主恢复的第一步，人已经堕落，人已经失败了，人的光景是荒凉的光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现在人的情形是什么情形呢？现在人的情形就是败坏的光景。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我们相信耶稣，有一天我们遇见了主，那么弟兄姊妹，信耶稣的就有了永生。我们是从这里开始，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也是从这里一直往前走。因信以至于信，这个信心要渐渐渐渐的长大。刚刚相信的时候，弟兄姊妹，因着我们穿上了基督的衣袍，我们是个罪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案在神面前已经完全勾销，一笔勾销，他把我们的罪投在太平洋里面，好像他看不见我们罪的痕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罪人蒙了何等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能活在主的面前，这就是我们刚刚得救的故事。但是不止这么多，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说，现在呢，主不只叫我们因信称义，他也叫我们能够因信成圣，最后呢，更叫我们因信得荣耀。那么这些功课是什么功课呢？这些功课都是义人因信得生的功课。那么我们昨天已经看过了，我想我们今天不再重复。哈巴谷书的特点是什么？哈巴谷书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刚开始哈巴谷看见罪，到处充满了强暴，到处充满了不义，结果神的回答是，他要用巴比伦人来做奴仆，做他的奴仆，神要用这个巴比伦人来做他的佣人。那么结果哈巴谷就问另外一个问题，难道在这里神让一个比自己，难道神允许恶人来吞灭比他自己更有益的人吗？那就是指着巴比伦吞灭以色列人来说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在哈巴谷注意要想知道到底神怎么说的时候，那么他就看见有一个默示，那个默示是写在板上面的。那这个默示很简单，就是虽然加勒底人是自高自大，但是义人为义人必因信得生。 当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压迫底下，就好像我们被罪所压迫，就好像我们被肉体压迫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路是什么？现在我们的路是为义人要因信得生。这个细菌病菌仍旧在我们口中，但是感谢主，因着现在我们能够与生命连结，因着现在我们和生命的源头能接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就吞灭了一切的死亡。罪仍旧存在，罪的同在并没有离开，但是我们能胜过罪的权势。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叫做圣洁。那不止如此，这个生命能够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这个功课，这个工作是什么工作呢？这个工作就是义，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都是信的过程，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哈巴谷所给我们看见，特别是哈巴谷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信心之歌，那里是给我们看见一首诗。虽然从外面来看，从外面来看，我们知道无花果树也不发旺，从外面来看好像一切，好像一切这个都没有希望，葡萄树也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得胜，因为我们有一首诗歌好唱。这首诗歌就是半夜半的时刻，如果你读第三章的话，你发现那里的景色起头是早晨，然后到了中午，最后到了晚上。所以就是到了夜深的时候，就是到了半夜的时候，在夜半的时候，你能听见有唱诗的声音。那么那个声音是什么？那个声音就是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那这个就是特别是哈巴谷书，如果弟兄姊妹回去看的话，你就知道哈巴谷书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信心。那信乃是今天我们从信心入门，我们也是从信心成全，所以一切都是信心。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什么叫做信心？这又是耶利米给我们看见。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耶利米书的话，我们就看见耶利米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他那个信心的功课呢，就是根据那个他所说的预言。那个预言是什么？那个预言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经过70年以后，神要把他们带回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70年到底代表什么？我们刚才说17跟70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他听见了神说70年，所以现在他肯付上17舍客勒。那么这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信心。那么关于这个信心所带给我们基督徒的内容，所有救恩的内容，就是哈巴谷书所说的。哈巴谷书所说的就是罗马书所说的。罗马书就是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罗马书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不只是多数的罪，也是单数的罪。多数的罪是我们所犯出来的罪，单数的罪乃是指着我们那个罪的性情，乃是指着在我们里面作王的罪，乃是有一个罪压迫我们，像加勒底人一样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罗马书给我们看见。那虽然人有外面犯出来的罪，人里面有那个做王的那个罪在那支配他，有一个罪变成一个原则在那里支配他。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们相信当初在巴比伦控制底下的以色列人，当初这个王国王在巴比伦，在巴比伦铁蹄底下的人，他们要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拯救我脱离这种的情形呢？ 他们巴不得能回到耶路撒冷去。但是感谢主，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感谢谁？是那个赐生命，是耶稣基督在这个赐生命圣灵律释放了我。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外面是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但是感谢主，因着有主耶稣的宝血，他就洗净了我们心中的天良，叫我们不再有罪恶感，叫我们不再受良心的控告。这是一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说，今天这个我们知道说，今天因着十字架，主所预备的十字架的工作，那个十字架就解决了我们这个人，叫我这个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现在叫罪身死也，现在罪不能够再感动我，现在罪不能够再影响我。所以弟兄姊妹，罪仍旧在，但是呢，我们不受罪的支配。就好像病菌仍旧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是个健康的人。健康翻成属灵的话就是圣洁。你说一个人是圣洁的，不是他没有罪。一个人圣洁的，一个人圣洁的，我们知道说他的病，他的那个没有发出来。我们知道罪，这个罪病菌是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呢，我们是个健康的人。为什么是个健康的人？这个健康的人，如果把它翻成属灵的话，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圣洁。一个人圣洁，就是告诉我们他不断的支取生命的源头，那个生命就吞灭了死亡，所有的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不生病。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需要天天生病。虽然今天罪仍旧同在，因为罪只有在这个主耶稣就再来的时候，罪才完全的失去他，罪才完全离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过的生活是个从罪中得释放的生活，今天我们是个胜过罪的人，那这就是得胜的生活。那不止如此，我们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这一切都是哈巴古书所给我们看。那就是说，哈巴谷这首诗歌应该是我们的诗歌。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经历，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一首信心之歌。虽然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希望，表面上看来这个无花果子也不发旺，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这个很清楚是一面，你看见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整个的恢复和信心发生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付了17色克勒，他为我们成功了救恩。那现在在我们身上，这些事怎么把我们带回来？这些事怎么在我们身上做恢复的工作？就是完全根据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信心是最基本的，是最开始的，信心也是最结束的。所以圣经说是因信以至于信，这个信心会长大的，从信心开始，然后最后呢从信心结束。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信心的生活，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稍微再进一步的来看一下这个耶利米啊，我们刚才说过他的预言的70年。因为你不只看那个17色克勒，你也来注意这个70年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会晓得在这里耶利米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重要的教训。然后呢，根据这个我们再来看厄巴底亚书，我们再来看西番亚书，那弟兄姊妹，我们慢慢的眼睛就被开启了，我们就知道说这四卷书，就是耶利米书、哈巴谷书和西班牙书和厄巴底亚书，怎样的成为一个黄金的四重唱。那么你看见在一个思想的架构里面，那么怎么样把基督的救恩是那样完全的坐在我们身上。换一句简单的话来说，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是死而复活的工作。十字架就是执行死的工作，十字架就是把我们带到死地。但是感谢主，是基督把我们带到复活的境地。 所以死而复活是我们的经历。那么现在怎么样来形容这个经历呢？那就是为什么需要等七十年，为什么不两年就可以了，为什么需要等七十年。那么我们已经说过，其实就做生命来说，就做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来说，他们过了七十年就已经到了他们生命的尽头，他们可以说到了生命的，可以说他们的生命，可以说他们的天然的资源和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如果有一天以色列人他们要回来，如果神在他们身上要做完全恢复的工作，那一定不是他们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包括但以理在里面能够做恢复的工作，他们不可能自己能够回来的，凭着他们自己回不来，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经过七十年，每一个人都是带到了路的尽头。一个人四十岁的时候很容易移民，五十岁还容易移民，你去问那些八十岁的人，你问他有没有移民的意愿，没有移民的意愿。所以你记得吗，如果一个人年轻，他两年，如果但以理他根本他二十岁，他二十二岁的他可以回来的，所以如果两年就回来的话，我们知道但以理本身就有力量可以回来，再过十年你给他三十岁，他当然可以回来。今天你四十岁的时候，所以我们告诉人，如果一个人要移民，五十岁以前一定要移掉，你说五十岁以前不移民，以后不可能移民，不可能，你到了一个地方还要重新去奋斗，还要重新从废墟里面起来。我们是从巴西回来的，我们知道我们曾经移民到一个地方，我们曾经移民到国外去的。你如果真的有过移民的经验，你就知道需要一些年轻的人，需要一个力壮的人，这些人他们才能移动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是等这些人经过了七十年，那么弟兄姊妹所有的雄心都没有了。头二十年头三十年的时候，他们为着想家，有的人还能够回来，但是现在圣灵在那等，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了七十年，现在圣灵确定肯定他们是到了生命的尽头。那么现在如果他们有一天回到耶路撒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工作就不是他们的工作，这个工作一定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所有主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做恢复的工作，包括他救恩的全部，弟兄姊妹没有一样是我们做的。行善不能救我，流泪不能救我，纵我双手不罢休，纵我眼泪永远流，弟兄姊妹都不能救我这个人，我都不能用我的努力来赢得天堂。那这个我们懂了，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一得救以后，我们仍旧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在那忍耐，在那奋斗，希望能胜过罪，希望能胜过这一切，希望能过个圣洁的生活。结果没有得救以前是罪恶的重担，得救以后是圣洁的重担。弟兄姊妹，从前你是背的辛苦，现在背的仍旧辛苦，那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做你自己在那里做。但是所有恢复的工作，主说要等七十年。所有的先知，假先知是投我们所好，说两年就可以回来了。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你年轻力壮，你本来就是可以回来的。但是你真的等到了七十岁，过了七十年，像但以理一样到了九十岁了，他只能够为大家祝福，他只能够为大家祷告，回去那不是我。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会清就明白一件事，如果现在以色列人能回来，回到神永远的旨意，如果我们这些人能被谁带回到他原来的旨意，让我们记得这个伟大而又艰巨的恢复的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所以弟兄姊妹，叫我们能成圣，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我们今天在做，越早投降越好，越早放弃越好，因为我们的神要等等等，一直等到我们到了天然生命的尽头。这是一面。第二面，就做耶路撒冷是神的见证来说，我们昨天说过了，主耶稣讲到这个，你们是世上的光，就是指着我们做他的见证说的。 然后主耶稣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就是指着耶路撒冷说的。所以耶路撒冷代表什么？代表见证。你去读圣经，每次读到耶路撒冷一定代表神的见证。结果呢，现在你看见证被烧了，就代表见证荒凉了。弟兄姊妹，当见证荒凉的时候，你知道有什么结果吗？当见证荣耀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说神在他们中间，连所有的外邦列国都知道神在他们中间。等到这个见证荒凉的时候，那么所有不信的人和列邦列国的人要问说，如果神与他们同在，为什么神让这里的石头一块不留一块石头上？为什么神让耶路撒冷成为废墟？为什么神容忍巴比伦王把以色列国像树一样的从耶路撒冷被抛到遥远的巴比伦？为什么？你怎么去解释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就对于那些外邦人来说，他们一定会问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如果神与你们同在，怎么会有这种情形？所以弟兄姊妹，那个见证就失败了。那么现在神能不能做恢复的工作？能不能？可以。我举个实在的例子，我们知道从前在一个地方，离开我们这里不远，如果你坐飞机的话，也许只是一个钟头，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彼此相爱，非常在一起，实在满了主的同在。他们传福音，他们在聚会的地方也摆了四个大字，神爱世人。结果有一天呢，因着肉体掌权，结果他们就争起来了。他们不止争起来了，甚至打起来了，甚至叫警察了。然后呢，这个整个的消息呢，就到了报，就登到报纸上面去了。那么登到报纸上面，那个报纸上面呢，甚至还有神爱世人这四个大字。你看，这些人都是主耶稣所用宝血买回来的。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他们，告诉世人说要神爱世人。结果呢，他们彼此相恨，他们不是彼此相爱，他们不是彼此相忍，他们彼此相咬相吞。结果他们不止对立，而且他们打起来了。结果他们打起来的消息是让全世界都知道了，那个全城都知道了，那个报纸都登出来。弟兄姊妹，神的名受了羞辱，没有错。你看你这里见证荒凉，那么是不是说神就不再做那个见证，神仍旧做那个见证？不能因着他们失败了，神就失败了，神没有失败。所以如果今天神要做这个见证的话，你看见吗？神一定要让他被掳七十年。那个七十年什么意思？七十年就是慢慢的，经过七十年以后，人慢慢的就忘记了，人慢慢就忘记了打架的事情，人慢慢就忘记了那些羞耻的事情。等到过了七十年以后，年轻的一代仍旧经过那里，看见上面有神爱世人，结果他们又进去了，他们因为在这里又听见了主耶稣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见证是要经过七十年。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在主面前要受警惕的，基督徒不能随便的失败。虽不错，今天我们失败了，今天主需要我们等七十年，一直到人忘记了，然后呢，你看主仍旧做他的见证，主不会失败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受主的托付，我们在这里维持神的见证，无论是个人的，无论是团体，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什么时候我们失败了，那个结果是最少是七十年，最长可以到1800年，那就是以色列第二次被掳。你知道从公元七十年以后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人才回来。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不是不能被恢复的。有的时候你看见美国的一些电视布道家，有的软弱了，失败了。弟兄姊妹，我要问神能不能用这样的人呢？神当然能用他们。但是你看见有的布道家很快就起来了，他仍旧在那里布道，但是弟兄姊妹，你每次听他这里布道，你就想起那些事情来。有的人要相信就是信不来。 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位弟兄能够伏在神的手下，谦卑伏在神的大能底下，等到时候到的时候，神再叫他升高，神仍旧可以用他，不是不能用他。但是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主在我们上能做恢复的工作，尤其关于他的见证，个人也好，我们都个人都应该是世上的光，团体也好。但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摔一跤，有的时候你说为什么主的同在一直不在呀、啊？我们也认罪了，我们巴不得主能够再用我们，主不是不要用我们，弟兄姊妹，主是一直要等等等等到左邻右舍通通忘记，左邻右舍换了第二批人，第二代的人，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福音仍旧传出去，虽然这一班人失败了，神能兴起另外一班人来。所以这就是七十年所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训。那不止如此，这个七十年明明的在历代之下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刚才读过这个历代之下的时候，弟兄姊妹不必要翻，我很快的读给弟兄姊妹听。那里告诉我们说，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啊，圣经怎么说呢？他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植满了七十年。那么迦南美地没有安需要安息七十年呢？因为以色列人搅扰了他们的安息。你看见吗？原来根据神的旨意，地要享受安息，但是现在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站在上面不肯让这个地得到安息，一直搅扰他们，一直搅扰他们，一直搅扰他们。所以呢，现在神吩咐说，现在让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让这块地荒凉在那里。从表面看是荒凉，实在说来，神让那块地能够得到安息，因为在过去那么长的时间里面，以色列人就是不肯让地得到安息。那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那么这个就和信心就连在一起，这个等一等你就发现和哈巴谷书和西班牙书就连在一起，所以我很快的把它说一下。原来呀、啊，如果根据摩西五经，你根据神的律法，你知道神不只是定规好以色列人他们每七天要安息一天，所以这就是他们安息，到了礼拜六的时候他们要守安息。守安息日是什么意思呢？就他们要歇了所有的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所以他们就很紧张。他们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到了礼拜天，我起火可礼拜六起火可以不可以，我可以不可以把一个灯笼从一个地方弄到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因为你知道从这里到那里这叫做工。那么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工，那个水呀、啊，你如果挑那个水，你到你拿水，你拿多少的水算做工呢？他说那个水呀、啊，只要你能把你的睫毛弄湿了，那就是水的分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呢，什么要做工呢？你只要写两个字，那个两个字啊，你能念起来，能这个能念得通的，那么这个就叫做工。比方说你写成功两个字，那么一个在这里成，一个功，你只要成功两个字念得起来的，这叫做工。不过他们很有意思，他说如果橙子写在墙上，一个弓呢写在地上，那么这样不大容易连起来，这个不算做工。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只要有一些标准，你只要超过了那个标准，这就要做工。那么神的命令就是你要歇了你一切的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什么事都不能做。那弟兄姊妹，这就是神所定规的安息日。那么我问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有没有守安息日？到今天正统的以色列人仍旧在那里守安息日。但是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安息日什么意思？安息日就是歇了自己的工，就什么工都不要做。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什么叫安息日？安息日来源是怎么来的？神创造了六天，神做了六天的工作，到了第六天的时候神造人了，是不是？好了，神在那里忙碌的时候人在哪里啊？神在神忙碌的时候人有什么贡献？人没有贡献，因为在整个神的工作里面人是最后一天生的。如果神第一天就创造人的话，那么人有贡献， 因为在六天工作里面人可能忙了五天，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六天里面人最后一天做的，然后第二天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安息了。对于神来说是第七天，对于人来说是第一天。人造好了以后，第二一期造好，圣经告诉我们就进入神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是福音的原则，这叫做福音。福音什么意思呢？福音就是说我们整个基督徒是从安息开始，不是从工作开始的。当然你过了安息那一天，然后你开始工作。所以基督徒也工作，但是基督徒工作是先从安息开始的。所以安息就是告诉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一切都已经做成了。安息日就是告诉我们是坐享其成，安息日就是告诉我们说神都已经为我们做了。我常常喜欢讲个故事，我愿意再多讲，再讲一次，我不怕你们觉得啰嗦，因为这个太达意了。从前有一个传道先生，他在那里在帐篷里面布道，那么到了晚上十点钟最后一场，他在那里卷这个整个帐篷，忽然有个年轻人跑过来，气呼呼的在那喘气喘的，他说他就问了那个传道先生一句话，他说请你告诉我，我应当怎么样做才能够得救。那么那个先生一面在那卷，一面说太晚了太晚了。那么那个年轻人就很紧张，他说难道是我今天错过了讲道的时间吗？难道现在十点钟太晚了吗？他说你不是晚了两个钟头，你是晚了两千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问说我应当怎么样做才能得救。后来这个传道先生告诉他说，两千年前主耶稣已经为你做了，你已经太晚了，所有的主耶稣都为我们做成功。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福音，这叫做相信，这叫做信心。信心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作信，就是神来讲是恩典白白给我们，就我们来讲应作相信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信，这叫做安息日。安息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什么工都不要做，我们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就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所以人得救一开始是安息，不是工作。每一个基督徒一得救都是安息，都不是工作。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那么当然今天基督徒不需要守安息日，因为我们一蒙恩得救了，我们就是进入神的安息。但对犹太人来讲呢，他们需要守安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神要他们守安息日，那安息日不过是个预表，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应当歇下我们所有的工。那安息日呢，今天犹太人还能守，我们但大部分还能守，少部分的不能守。我亲眼看见过少部分的有人不能守。我们这个今年年初到了以色列的时候，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刚好到的那天是安息日，好像我若记得不错的话。那么有一种电梯啊，叫做安息日电梯。那我们起都不懂为什么是安息日电梯呢？原来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认为说，你如果坐电梯按了那个钮就算做工，所以没有一个人敢按那个钮的。你只要不按钮就不算做工。那么怎么办呢？这个犹太人非常的聪明。那么到了安息日的时候，他有一部电梯专门为犹太人预备的。就是每一层都停的，所以你不必按，你站在那个地方就好，等一等呢，到时候你就进去，等一等就下来，所以这个叫安息日的电梯。那么有很多人他们的确守，他们真的守这个安息日的，守到了自拒的地步。那么但是你也知道，很多人他们所以能够守安息日，实在说来他们没有守到，不过他们自拒上还是守了。比方说他们呢，安息日不可以看电视。为什么不可以看电视？因为你不能按开关，你一按开关你就做工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呢可以按电视。那有的年轻人还是很聪明啊，等到太阳要下山以前呢，他就把电视打开了，然后呢他就看电视。不过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不能换 channel， 就是你不能从一个换到另外一个，不行。所以呢，有的小孩子一天到晚只能看那个节目，因为他不想换，也换台，不可以换台的。为原因就是他不能够做工。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说，所以以色列人，你如果今天到了耶路撒冷那一带，你看见很多人他们礼拜六都守安息日。但是弟兄姊妹，稀奇就在这里， 安息日和人发生关系，人要守安息日，这是很清楚很清楚。但是不要忘记，神当初是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那么等到神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守安息日，我给你们这块地也要守安息日，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不光是人要守安息日，现在神给那块地也要守安息日。那么这个安息也守安息，不过这安息不是安息一天，是安息一年。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安息年。这和我们现在有的在公司里面、学校里面守安，过了七年以后有个假，那个不一样，那还是我们守，还是我们放假，还是我们休息一年。但是圣经里的安息年不是，圣经的安息年不是人守，圣经的安息年是让地能够休息一年，什么也不要种，你千万不要去搅扰它，你不要施肥，你不要耕地，你让地完全的休息一年。那么这个是神的命令。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安息日还有人能够缩紧腰带，还能够咬着牙根在那里守，因为还能够守，因为他们的的确确有的人就真的守了，他们真的过了这么一天。但是有一件事就很稀奇，当神命令以色列人守安息年的时候，你看见这些农夫就非常的为难，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有一句话，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如果你知道以色列地是什么样的一块地，你就明白以色列那块地，如你如果晓得的话，以色列自从他受了咒诅以后，那我现在不是指着早期的时候，特别后来受了咒诅以后，我们知道那块地呢就变成很难有收获的一块地。许多时候呢，等到这个农夫去撒种的时候，那个种子有的就随着风就飘走了，有的就落在这个荆棘里面，有的落在你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那么现在呢，这些种子就代表全家身家性命都挂在上面。所以这个农夫出去撒种的时候，他是流着眼泪撒种，因为他很可能知道这一次就把全家的前途就通通没有了，所以是流泪撒种。那么等到他看见黄金的收获一片的时候，那真是欢呼收割的，那这个时候他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神的。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在那里耕耘，好不容易一年，经过了一年以后，然后呢全有了丰收，然后呢全家大小就吃得好，吃得好，穿得好，那么弟兄姊妹全家都很喜乐。那么这个做父亲的，做一家之长的，你知道他们就能对一家交代。然后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三年过去，到了第七年，现在面对一个问题，神说要让地安息一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农夫能不能相信主的话？你能不能相信主的话？你相不相信你一年什么事都不要做，这个地仍旧长出东西来？你相不相信你这一年你什么努力也不要流汗，什么事都不要，结果呢到了一个时候过了，你这一年什么都没有，到了第二年再一年它还会长出来，而且还能够叫你有丰富，你相不相信？你亲眼看见你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有流了多少泪，流了多少汗才有这个结果，你满了成就的感觉，因为你努力一年，努力两年，努力六年，现在你忽然告诉我说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你不要做，你看看神能不能供应你，你看看你现在你是不是还能够全家还是富足，你看看还是丰收，你什么也不做结果还会有丰收。弟兄姊妹，你也不去除石头，你也不去捡石头，你也不要去犁它，你就让它摆在那里。弟兄姊妹，你是农夫啊，不是我们书生啊。你书生可以在那里想象说一年什么事不做都不要紧，但是农夫是亲眼看见这个种子长出来的，亲眼看见然后是犁过的，耕耘过的，牛在那里做什么，大家在那里努力，在那里奋斗。那么弟兄姊妹，经过了五年六年，你已经得出了很好的经验，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你就看见它就长出来，你不可能，怎么可能呢？所以弟兄姊妹，许许多的农夫就是不放心，到了第七年的时候，他一面来讲理论上来讲应该相信神的话，但是不知不觉的偷偷的还是做了，因为不做不放心。你真的相信什么事都不做它真的能长出来？弟兄姊妹，你不要笑 犹太人，我们就是这样。因为根据圣经啊，迦南美地乃是预表基督，乃是指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真的相信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现在如果你要活出谦卑忍耐温柔来，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你说我什么事都不做，他自然就谦卑了，自然就温柔了，自然就忍耐，你真的相信得来吗？许多时候啊，你告诉你自己，上一次你发脾气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管住，所以这一次呢，你要比上一次记性要更好一点，你用更大的力量告诉他自己说，你千万不要失态。你见到某一个弟兄，你怎么样都不自然，你见到他你就巴不得不见到他，结果呢，你用你自己很大的力量，你把自己包装到一个地步，你还对他笑笑，其实呢，你恨不得你能哭一场，恨不得你能不见他，但是呢，你还得要勉强自己，然后呢，你才能够对他笑笑，然后呢，你才能不恨他。那么弟兄姊妹，你真的相信说你什么都不做，你能够有谦卑，能够有温柔，能够有这一切吗？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放不下心，所以我们就做了。所以很多的姊妹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已经没有忍耐了，但是还是咬着牙齿在那忍耐，因为神把这个丈夫给了我，那么没有人知道我的丈夫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在主面前学功课，我在主面前一句话也不说。那么弟兄姊妹，忍耐再忍耐再忍耐，有的人就忍耐出胃病出来。所以很多基督徒啊得胃病，就是因为他太爱主了，那么他就是因为他在那忍，用自己的办法，结果太紧张了。我记得我从前在巴西有一度就这样，那么为着用自己的办法来学习忍耐，虽然弟兄们有许多时候你到聚会里面，你等于在那里送上去，你已经知道说有一些话要领导的，那些话像雨一样打下来的时候，你回去难过的不得，你告诉自己说不要再去了吧，何必再去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清楚，如果我能学弟兄姊妹一样，如果和弟兄姊妹一样，他们怎么做你也跟着怎么做，你里面立刻就平安，立刻就舒服了。但是弟兄姊妹，我里面的感觉过不去。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他说啊，你实在是很笨啊，你如果稍微放松一点，照着你和有些弟兄姊妹的关系来说，你应该会平步青云，你为什么把自己弄那么苦呢？你为什么不就屈服就算了呢？为什么难道大家都错了只有你一个人对吗？但是弟兄姊妹，我里面就是个很深的感觉，我觉得主没有给我看见这个，所以我不能这样做，不是别人做了我就得要这样做。但是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没有学一个功课，我不知一面不错，我不肯妥协，但另一面我是用我自己的努力在那里妥协，我在那里管住自己的口，叫我不生气，在那里受羞辱的时候叫我好像没有事情一样。那个时候我和我的那人每次聚会的时候，那实在学很深 很痛苦很痛苦的功课弟兄姊妹。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不懂得让主来做，我自己在那里守住我自己，我要用我自己的力量来守住神的见证，来不肯妥协。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有那么大的力量压在上面，你能顶得住吗？当然顶不住。所以没有多久以后，我胃就发生问题了，然后胃酸过多，然后呢，每次我记得不错，每次都要带了奶罐，这个整个热水瓶泡完了牛奶，每三个钟头一定要喝一次，因为否则不行。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才在主面前悔改认罪，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一直要用我自己想把整个天把它顶住，根本顶不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这个人就像平均的农夫一样，我们为做家庭，为做一切，我们在那里奋斗，我们觉得我们总得做一点，我们不做我们不放心的。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以色列人他们所学的功课，就是神要他们每七年要让地休息一年，要让地完全安，什么工都不要做，结果丰收人就临到他们，结果平安人就临到他们。弟兄姊妹，这稀奇不稀奇？今天如果你能让地安息一年，那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真的是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信心的考验不在乎安息日， 信心的考验是安息年。现在问题在这里，神这样做有没有道理？他绝对有道理。神这样做是不是一个好像会不会是个无理的要求？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这块地是谁赐给我们？神赐给我们。当初神赐给我们的时候，神老早告诉我们那个地是流奶鱼米之地。那么弟兄姊妹，理论上你相信它是流奶鱼米之地，是不是？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代表生命的精华。你一信了耶稣以后，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它就是我们的迦南美地。弟兄姊妹，今天你剥饼的时候，今天你在那里交通的时候，你我都承认基督就是我们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有个很严重的考验。从口头上理论上，每一个农夫每一个犹太人都相信这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一直等到让地安息一年的时候，一直等到你要顺服神的时候，现在有一个问题发生了。你真的相信这块地是美地吗？你真的相信它是流奶与蜜之地吗？你真的相信它美到一个地步，你什么都不做它也能长得出来吗？所以就怎么，这个叫做信心。你真的相信今天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那吃不透的生命，是那个基督吃不透的丰富，那个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吗？如果你真的相信它是得胜的生命，弟兄姊妹，就好像你相信这块地是美地一样，如果你真相信美地的话，你什么都不做它也长出东西来。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光理论上明白了，我们不是真的相信那个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相信，他们一定不放心，什么时候你做就证明不放心。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做我们怎么谦卑啊？不做怎么能忍耐啊？现在话已经来了，那么难听的话，那么难看的面孔，那么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忍耐，你不忍耐你就会爆出来，你不忍耐你就会变脸色。所以你说我要调整我的肌肉，我要把自己包装得更好，你总觉得我要多做一点。你我从来就没有让生命在里面做，你我从来就没有觉得如果我不做的话圣灵自己会做，因为这个生命这个以迦南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看见明白福音是一件事，我们听见这道理是一件事，我们真的能经历吗？我们真的经历的 有多少呢？所以让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样的，在过去的一段，在耶利米讲这个七十年的时候，有好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根本没有守安息年。没有守安息年的意思就是根本没有活在福音的原则底下，他们一天到晚都在那里做，一天到晚，因为你不做就没有成就感，每一次的忍耐都是成就，每一次的温柔都是你的成就，每一次的谦卑都是你的成就，你每次都有成就感，你觉得我是比别的弟兄姊妹更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如果来检查我们的历史，我们根本没有受安息年。很有意思，有一个大学校长是我们的弟兄，他有这个，你知道现在大学里面开很多的会，常常各种各样不同的会要开。那么因为现在大学也民主了嘛哈，所以什么教授治校啦，所以一定要广征大家的意见，所以校长就忙着停着，整天就非开会不可。那么有一天呢，忽然间一个主任秘书告诉他说，今天什么会也不开。那么那一天呢，他就对主任秘书啊就觉得好像很不安呢、啊。他说很奇怪啊，今天我一点的成就感也没有。你知道吗？平常他连开会都有成就感，就是因为他忙惯了，每天要忙这个忙那个，忙这个忙那个。我再说弟兄姊妹，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知道说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既然是活的，弟兄姊妹，我们从来没有一刻让他活，都是我们在那里活。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安息日呢？安息日就是歇了自己的工，什么工也不要做。你真的能够相信这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你真的相信你一点贡献也没有，自然的谦卑温柔和忍耐就从这个生命里面彰显出来。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这样的做，这叫做信心？ 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回到了我们当初最早最早，当初最早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记得一件事，你什么事也没有做，一相信就上了天堂了，一相信就得救了。但是后来呢，我们从这里入门，但是结果我们凭着自己努力在那成全，我们努力的奋斗了许久许久，都是我们的谦卑，都是我们的忍耐，都是我们的温柔。有的人说，我们怎么能分开灵和魂呢？魂和灵和魂到底怎么分开？很简单，到底是你做的呢，还是圣灵做的？你我在那做，你一定有成就感，只要有成就感，一定是你做的。什么时候你说感谢主，我一点的成就感也没有，像我当初得救，我什么也没有做，是主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么今天难道我的忍耐，难道谦卑和温柔还是我做的吗？根本就不应该我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看见吗？福音不只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不必死，福音也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今天为我们活，所以我们不必活。不必死是福音，不必活也是福音。许多人今天活着背重担，许多人今天活着，今天真是活着胃病出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是很辛苦做基督徒，但是呢，我们不是个正常的基督徒。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是要让地安息七十年。结果呢，你看见以色列人一直搅扰他们，一直搅扰，让地得不住安息，他从来没有让他得住安息。我在巴西的时候，有一次好几次出门的时候，因为我常那个时候常常一个人出门，我那人呢就留在家里，所以很多弟兄们呢，巴西的弟兄们他们很好很热心，他们说下一次呢就请你一定告诉你的姊妹，就是请他一起来，然后呢我们那么让他也好好休息一下，否则他一天到晚忙碌，所以这个是应该是很好的休息。所以呢我就回去，我就把这个意思就告诉我的那人，所以下一次我要出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么我们的弟兄已经请我们了，希望我们在那里有几天的休息。那我从来没有想到我那人不愿意，那么他告诉我一句，很幽默的告诉我一句，他说什么时候你不在就是我休息的时候。所以现在你就知道，现在我忽然明白过来呀、原来我是一直搅扰他安息的，只要我在他就我就搅扰他安息，只要我不在，你知道他真正他休息的时候，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他们的脚一直踩在那个迦南美地，一直不让他们安息，只有神把他们送到巴比伦七十年，现在这个地才真正享受了安息。那现在弟兄姊妹，你明白以色列人到底有多少年没有守安息年？因为你知道神说每七年要守一次安息年，对不对？每七年要守一次安息年。现在呢，神说你们既然不愿意分期付款，我就让你一次付清。那什么意思呢？本来应该每七年安息一次一年，现在神要他们七十年，就证明说他们有七十个七年没有守安息，没有守安息年。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要我们往回头看。当以色列人回头看的时候，他看见七十乘七年。现在你知道但以理为什么看见七十乘七年？但以理那个七十乘七，我们最后一次要讲，礼拜二早上要讲。那么但以理的七十乘七是向前看的，耶利米的七十乘七是向后看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七十年是七十年不错，那七十年是代表七十乘七年失败的历史。那就代表说，虽然这些蒙恩得救了，这些福音的原则在他们身上根本没有用，他们根本是活在宗教的原则底下。什么叫做宗教？宗教是我努力，我奋斗，我修桥，我补路，我做了许多事，然后我终于赢得天堂，天，这是我的成就。弟兄姊妹，难道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也这样吗？我们没有忍耐，我们要苦修；我们没有温柔，我们要苦修。好像有，好像天主教他们在这个新竹听说有个苦修院，那么跟普通的修道院还不一样，苦修院是连自己父，连家人都不能见。有的人说，我所以没有谦卑忍耐，因为我苦修不够，我要更苦修。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所谓的宗教。宗教是什么呢？宗教就是你借着雅各的天梯，你要爬到天上去。 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就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天堂是从天而降，不是你爬上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你相信神所给我那个生命是迦南美地。信心就是说我什么也不做，我仍旧丰收在望。所以弟兄姊妹，信心就是说我什么奋斗都不要，我只要让生命活出他的情形来，他自然就有谦卑，自然就有温柔，自然就有忍耐。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七十年的缘故。七十年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已经有490年过了失败的日子，是凭着自己努力奋斗的日子。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是不是因着我们不及格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失败了，神说算了吧，我七十年也不要呢？仍旧要七十年。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耶利米说要地要安息七十年，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要被掳七十年他们才能够回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学了这个惨痛的功课，当我们看见说我们一直想用我们自己的办法在那里奋斗努力，然后达到得胜的情形，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功课没有学过的话，我们不能回来。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要看见一切都是福音。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恢复的路。恢复的路不是你做我做，恢复的路一切让主自己来做。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歇了自己的功吧，让我们停止奋斗吧。你越奋斗你越失败。我们为什么不到主面前的主啊，我第一次来到你面前什么也没有做，我这一次来到你面前我还什么都不做，我第一次没有来到你面前什么都没有做，我得着整个的天堂，今天我什么都没有做，所有的得胜都是我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得胜的秘诀和他的途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这就是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幅耶利米给我们看见的一幅图画。那么从这里我们很快的就连到了俄巴底亚书。那么大家如果翻到俄巴底亚，我们知道俄巴底亚书啊是只有短短的一章，那是1081页，过了好多的意义。第一就是十字架把我们带到了尽头，生命的尽头，能源的尽头，所有天然的资源和生命都到了尽头。第二，我们学习了一个功课，给我们看见我们过去的历史是什么失败的历史，都是我们自己在那里奋斗，自己在那里努力的。那其实我们忘记了，神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死里。十字架审判的结果就是把我们带到死里。但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要把我们带回耶路撒冷，带回到神永远的旨意。那么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所以只有经过七十年以后，你知道神的见证能够重新恢复，人重新看见神的见证。现在你无论在什么地方，个人也好，团体也好，人就看见了基督的荣耀和美丽，人就看见我们的谦卑，看见我们温柔，看见基督所有的美德。那弟兄姊妹，这就是耶路撒冷。但是如果你读俄巴底亚书的话，你就发现呢，以色列人有一个仇敌，这个仇敌呢不是外人，这个仇敌呢是和他靠得很近很近的。那这一班人呢就是以东人。那么俄巴底亚这本书呢就是论到以东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以东是什么？以东就是以扫。那为什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以扫什么意思？以扫呢就是多毛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他叫红呢？因为他把一碗的红豆汤就把他长子名分就卖掉了。那么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信心。对于以扫来说，他觉得最可靠最实在的是眼前的红豆汤，他现在需要是这个。 他觉得那个长子的名分是渺茫的，是很远的，是遥不可及的。但是今天呢，如果我刚刚从外面打猎回来，现在呢我刚刚奋斗我回来，所以现在如果现在我只要眼前能够得着这一切就好了。长子的名分是看不见，我要的是看得见。所以弟兄姊妹，为着要得着长子的名分，所以为着要得着这个红豆汤，他就宁可把长子名分就卖掉。那这什么呢？这就是异动。那么以东代表什么？以东代表我们的肉体。那肉体有好几方面，以肉这个以东特别代表肉体的另特别的一面。这个特别是指着隐藏在我们里面的肉体来说，因为以东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它躲在什么地方？它躲在山穴里面，而且呢，在很高很高的地方，在很高很高的地方。而且圣经说呢，他是在星宿之间打窝，在大鹰高飞的地方，很高很高。那么你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现在你就晓得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失去见证，为什么他们见证荒凉。现在你就晓得是为什么他们这个490年他们没有守安息年，那个原因就是俄巴底亚告诉我。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呢，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座城，这一座城啊是个伟大的城，这一座城呢是了不起的城，但是你这个世界没有发现。但是你知道说，这个是以东，这是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以色列人找不出来，因为你从表面看你看不出这个原因来，但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就能够找出那个真正的原因，失败的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么原来呢，这里有一座城，这一座城呢，如果根据这里是在星宿之间达沃，是很高很高的一座城。这座城啊，已经主后大概有1000多年没有人找到，一直到200年前的时候，有一次瑞士的探险家，我如果不错的话，那么终于到了以东的那个地方。然后呢，他就骗当地的人说，我要到亚伦那里去拜一拜，要给他献祭啊什么的。然后呢，这个阿拉伯人呢，这个那个时候才把他带进去。然后呢，这个世界才发现说，到今天原来有这么一座城，这一座城啊，好像世界一个大的奇观一样，你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一座城。那么这一座城呢，他们告诉我们说，你根本上不去的。这个座城啊，只有一个进口，那个进口窄得不得了，12个人就可以守住那座城，你外面怎么样都打不进去。因为它这个营垒非常非常非常小，而且在很高很高的地方。那这一座城现在叫做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它叫做 Petra。这个 Petra 这个城是什么城呢？你知道今天犹太人他们一直希望说跟约旦河，老约旦赶快的和平，一和平了以后，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就是 Petra。 为什么呢？因为 Petra 这座城啊，根本就是盖在高山上面。那么今年2月的时候，我们从以色列西乃完了以后就回到约旦，到了约旦以后，那的确是可以说是最很精彩的一段。那么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后来就被向导带到那个里面，然后每个人都骑着驴子，然后呢就进到那座城，进到那座城我们才晓得果然有个地方很窄很窄，所以你骑着一个驴子，每个弟兄姊妹都骑个驴子，然后慢慢慢慢就可以进去。那么进去以后你发现很高很高很坚固的一座城。那么最奇妙是什么？最奇妙就是他们的房子啊，根本是在一个磐石里面凿出来的，就好像你凿图章，你盖图章的，你图章不是一个凿一个刻出来的吗？它被整个的房子、卧房啊、宫殿啊，是一个个刻出来的，全世界你找不到这样的建筑。然后你看这里也是，那里也是，那里也是，那个实在是漂亮极了。那么这个是就是因为今天约旦太穷了，没有好好的去开发它，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敢说这是世界极奇观之一，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那么远远看过去，那个山根本是红的，就这里以东。 不光这样，那个山脉那个山那个情形啊，就像多毛的情形，这就是以扫。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2年，漂流了38年，他们在什么地方迷路的？就在 Petra 这一带迷路的，就在那个山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就在里面迷路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迷在谁的中间呢？迷在以东的中间。以东是谁呢？我们都知道，以东就是雅各的兄弟。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他们根本是亲骨肉的。但是这就是给我们看，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以东代表什么？以东代表我们里面的肉体。那么这个肉体呢是隐藏的，而且呢是在很高很高的地方。那么你如果去 Petra 的话，你就知道那一座城啊，后来非常的隐藏的，差不多1000年没有人发现，没有人可以攻打他，因为我刚才说过，他这个守的时候只要12个人就可以把他守住。那这个就代表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肉体，我们是把自己啊隐藏的非常非常的周密，那个就代表我们的肉体。那个地方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在心术之间打我。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神说，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你知道前不久我们不是有个太空船吗？在是个太空实验室，那个太空实验室啊，就刚好不知道怎么搞的掉下来，掉到哪里去？掉到澳洲那一带地方去。那有很多人读圣经说啊，这就是这一段圣经所描写。虽然这个太空石啊，在这个星宿之间搭窝，他说我必从你那里拉你下来。这是非常有距离的，但实际上说来，这一段是指什么？是指着以东来说的。那么以东是谁呢？你读诗篇137篇你就知道，等到这个耶路撒冷城毁坏的时候，是以东人说拆毁直到根基。那现在你晓得耶路撒冷所以被拆毁和谁发生关系？和以东发生关系。这就是叫我们失态的原因，这就叫我们失去见证的原因。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肉体说拆毁，你看每次是不是？当我们生气的时候，人不能把刀放在我们手里，当人生气，人不能把剪刀放在这里。有的做太太的，你知道她很爱她的丈夫，但是她一生气，你只要把剪刀放在这，她把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西装通通给你剪破。但是过2天呢，又陪着先生上去买最好的西装。弟兄姊妹，她愿意吗？她不是愿意的。但是以东在里面就是要拆毁。当你拆毁的见证在哪里呢？当我们失态的时候，当我们失去见证的时候，弟兄姊妹，是谁在那里作祟呢？是以东在那里作祟。所以你知道吗？这里14讲到啊，他们遭难的日子就指着什么？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所以现在你明白，耶路撒冷耶利米哀歌给我们看见耶利米哭耶路撒冷，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当初发生这个事。现在我们晓得了，为什么今天我们失去见证？为什么我们今天失态？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石头一块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因为是以东在那说拆毁直到根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兄弟遭难的时候，你不当瞪着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时候，你不当因此欢乐。然后呢，他说你不当站在岔路剪除他们中间逃脱，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耶路撒冷所以遭难，现在所以耶利米哭耶路撒冷，现在你读耶利米书所给你看见种种的景乱象，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原来在我们的心的底，在我们这个人里面最隐秘的地方，没有人知道我们有多远。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好几道防线，我们知道到什么地方我们让步，什么地方不让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像雅各一样，你记不记得雅各的防线很远很远的？你记不记得等到他带着妻子儿女要回去的时候，那么听说他哥哥来迎接他，而且带着400人来迎接他，他就慌起来了。那么现在呢，他要保护他自己，他就像这里一样，他所有设防都设得最好，然后呢，他把自己的孩子分成好几群， 然后妾的他自己妾的那个孩和在最前面，然后呢利亚，然后我们叫拉结呢是在最后面，他自己是不是跟拉结在一起？不是，他跟拉结还隔了一条河，在河的这边。那换句话说，万一前面两个沦陷了，还有他的妻子；万一呢利亚沦陷了，还有拉结；万一拉结沦陷了，还有我雅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就在那个时候，他你看见他一层一层的，最后呢还割一道水，他算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把他拉下来了。就在那个时候，你看我们的神就在大腿窝上摸了一把，就摸了这一把以后，从此以后雅各就退却了。他仍旧走路，但是他现在带着恩典的痕迹。每走一步路，你知道这是主的恩典；每走一步路，你知道这是主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雅各里面好像在很高很高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放在星宿中间，但是神说我要把你拉下来。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叫我们的见证荒凉，每一次叫我们基督不像样子，每一次叫我们放下脸来，每一次叫我们失态，每一次叫我们失言，每一次叫我们不能谨慎谨言慎行。弟兄姊妹，这不一定是发生在我们的元首身上，今天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弟兄姊妹，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叫做异动。我们的肉体就是只看见眼前的，只是眼前的才是真的将来。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你看见眼前的，你什么都可以做。为什么有的人会失态呢？1000万在你的眼前，现在你只要一句话，1000万就是你的。现在你只要一句话，1000万就是他的。你可以让他，你是基督徒。现在你要做什么？你要这1000万呢，拿到手里以后，弟兄姊妹，现在你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了。但是人家要说基督徒是这样子的吗？基督徒也可以用抢的吗？基督徒也可以用争的吗？你若要基督徒做基督徒，你失去这1000万；如果你要得着现在的好处，你拿这1000万，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拿这1000万呢，还是宁可做基督徒呢？如果你让以东来做拣选的话，那当然是红豆汤。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为做一碗红豆汤可以不做基督徒，可以不要长子的名分，为做1000万，为做2000万，甚至有人为做一个地位。弟兄姊妹，什么事都可以做，人只要能够选上，家人受羞辱不要紧，只要我能坐上宝座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报纸，你看见许许多多叫人痛心的事，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以东的写真。以东就这样的，以东没有看见，以东向来不吃眼前亏的。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会说，让我们退一步海阔天空，谁肯退一步？今天你明明知道我不退一步我就站住这个地方了，你一退一步，弟兄姊妹，从此你就消失，从此你就淡出了，从此人家就忘记你了，你愿意吗？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见证能够出去，就是什么时候人看见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就代表见证。什么时候见证荒凉，就是表示见证拆毁了。现代人说这也是基督徒吗？很多事情他可以做，我们做他要说话。什么事情他可以说，你说他要说话。他说基督徒也做这个事吗？什么时候我们被人说基督徒也做这事吗？什么时候像亚伯拉罕一样蒙羞，人指出亚伯拉罕的谎来？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亚伯拉罕一生最羞耻的，这也是我们一生最羞耻。这就是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是俄巴底亚书给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肉体只相信眼前，不相信将来。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所传的福音乃是国度的福音。什么叫做国度的福音呢？国度的福音就是将来有1000年的国度。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主告诉我们说，凡舍去性命的要得着生命， 凡失丧生命的要得着生命，反得着生命的反而要失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如果将来没有国度的话，你不会明白这句话的。问题是今天我们肯不肯失去这一切？虽然我们今天失去了，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得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除非你相信国度，你才真的有信心。如果你不相信国度，弟兄姊妹很清楚，国度是代表将来。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我的荣耀还在将来，今天我只能够忍耐。为什么今天我要忍耐呢？没有别的，因为我们和不信的人不同在哪里？我们相信有一个国度，我们相信以赛亚书给我们看就是那个国度，就是将来有一个国度是这个狮子跟绵羊能够在一起，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天国，这就是指着我们要和他一同作王，这就是主来回来的时候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我不争？我不争的缘故，就是因为我看见了将来的荣耀，我看见了那个长子的名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不争了，因着这个缘故我让步了。但是什么时候我只管现在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争起来，你看见我就得着今天我所要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许多人就忘记了将来的国度。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必有拯救者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那国度什么时候归耶和华呢？那就是我们的主来到锡安山，在我们中间做宝座，审判以扫山，就是审判我们里面的异动。十字架只要在我们山一做工，国度就出现了，就归耶和华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异动受审判，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叫我们能够相信，结果弟兄姊妹，那个见证就得以维持。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失去我们的见证，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让异动掌权，所以我们只顾现在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今天许多基督徒失败，就是第一，在他身上不相信有国度；第二，他让以东在那里掌权。什么时候以东掌权，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很清楚那个结果就是不能相信。所以我们知道以东就是不能相信，他不能相信，他只相信今天，他只相信眼前的，他不相信抽象的，他只相信看得见的。只要看不，他觉得钱是看得见的，别的是看不见的，诚实是看不见的，荣耀是看不见的，喜乐是看不见的，不平安，平安是看不见的，他要的是钱，钱是看得见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以东所代表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会相要相退？在许多人身上不止不讲十字架，也不讲国度。但是弟兄姊妹，十字架和国度是以赛亚四重唱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到了耶利米呢，你看见说我们的拯救者要来到锡安山，要在他的宝座要设立在锡安山，要设立在我们中间，然后他要审判我们的肉体，要把我们的肉体从最高的地方把它拉下来。我们都是自我膨胀，都是把自己放在很高的位置，结果是十字架把我们放在最低的位置。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国度就实现了，国度就显在我们的中间，不止显在我们的中间，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等到国度，等到弥赛亚国出现，天国出现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一千年我们要和主一同作王。凡为主失丧魂，今天我们失丧许多，我们的魂受了损失，情感受了损失，意志受了伤，我们各方面都受了伤，好像伤痕累累。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傻瓜吗？没有人愿意做傻瓜。今天谁受伤谁就是傻瓜，今天谁受损谁就吃亏。但是不要忘记，虽然今天是吃亏了，但是感谢主，主给我们看见说，那个就是神所给我们长子的名，那就是指将来的国度。那个国度就是说，虽然今天我损失了，但是那一天呢，我要得着。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他跟他的师母说，他说我们今天不要把所有的福都享尽， 为什么不要把福所有的福都享尽？因为有许多的福主是在那天为我们预备的。但如果今天我们只看见我们短暂的一生，你当然享尽了所有的富贵荣华。但如果一个爱主的人，弟兄姊妹，他为着主的缘故，他宁可受损失，他宁可在金钱上受损失，精神上受损失，他宁可在魂上面受伤，他宁可不争，他宁可转过第二个脸，他宁可走第二里路。弟兄姊妹，在世界上来看，这是最吃亏的人，最笨的人。但这些人是最有信心的人，因为他的心，他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眼睛是看到将来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预言的时候，不要忘记，预言乃是告诉我们说，门徒有两个身份，一个他是义人，另外一个他是先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义人的要得着义人的赏赐，凡接待先知的要得着先知的赏赐，然后他说凡接待门徒的要得着门徒的赏赐。所以可见门徒是什么呢？门徒是两个东西加在一起的。就着我们属灵的生命来说，我们是义人；就着我们属灵的眼光来说，我们是先知。我们是先知，不是为了预言1995，我们的先知是知道说，将来有一天我们要与主一同在千禧年作王。我们要看，我们眼睛要看见说，到那一天他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今天我们失去了这些，那一天我们要得着这些。今天因着我们流这么多眼泪，所以那天是我们欢天喜地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失去今天的见证。否则的话，我们不是傻瓜。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将来，如果没有将来的国度，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当然要今天了。为什么不享受今天？花堪折时直须折，无待莫待无花空折枝。你要尽你所有的享受今天的一切，你管他将来，反正也许没有将来。但是弟兄姊妹，最可悲的就是没有明天。在所有的歌里面，最悲哀的就是告诉我们没有明天。但是弟兄姊妹，基督徒是有明天的，因为基督徒不光是义人，基督徒也应该是先知。先知，我再说弟兄姊妹，先知是我们拿着属灵的望远镜，我们能看见说有那个国度是实际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当主给在我们在地上经过的越多，我们越知道那个国度的实际。如果你看见那个国度是实在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相信国度。信心不只相信复活，信心也是相信国度。因为你相信国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争了，所以今天你给第二个脸，所以今天你走第二里路，所以今天这些都不要紧了，这些都算不了什么。那么因着这样，你学功课的时候，人在我们身上所碰见的灵是羔羊的灵，人在所碰见的灵是基督的灵。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耶路撒冷，结果你看神就把我们带回到他永远的旨意。所以俄巴底亚最后一节是最重要的，拯救者要上到锡安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的宝座是不是设立在我们中间，让他来审判以扫山，让他来审判这个 Petra， 虽然是最美丽的最有成就的那个，是在我们里面最诡诈的，让他来审判。只要我们这样的投降，那么就只要他除去我们这些，我们的眼睛就明亮了。本来我们是近视的，就像以扫一样，但是因为十字架为我们开刀的缘故，现在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很远很远，我们就看到国度了。那么实在说来，弟兄姊妹，有一到了那一天，我们要和主一同作王。但实在说来，今天你看见主就在我们身上作王，你看见吗？所以国度呢，就归于耶和华了。所以感谢主，你看见这就是耶利米和俄巴底亚的关系。我想我们今天时间也没有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继续把这些话翻译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仰望你，虽然聚会散去，但是我们求你的话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工，一直做到我们扑倒在你面前，一直做到你把我们从高处拉下来。主啊，我们今天懊悔，我们今天恨我们自己，我们所以失去见证，就是因为我们的肉体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除去这不幸的恶心。我们不止不相信复活，我们也好像也不相信国度，表面上我们相信，但是我们里面那个肉体就是不幸的恶心。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说求你十字架除去我们所有里面不幸的恶心，叫我们相信
将来，叫我们不只是义人，也是先知，叫我们相信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主啊，为着耶利米的信息，为着俄巴底亚的信息，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还剩下几天的时间，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我们在这一年最后的一天，我们向你祷告说，主啊，我们何等愿意你在我们身上工作。主啊，我们何等愿意你这一个生命，就是迦南美地所代表的，能在我们的中间显出你的荣耀，叫我们真是看见我们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就是个得胜的人。主啊，因为这块地实在是美地，所以我们的主在这一年最后末了的一天，你把这些爱的故事让我们在你面前有温习。但愿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力，叫我们起来做个奉献的人。主啊，为着你要给我们前面的另外一年，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愿这一年乃是我们跟随你一年，是得胜的一年，是安息的一年，是让你得着掌权，是让你得着喜乐，是让你得着完全满足的一年。主啊，我们把敬拜爱的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